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由华里克牧师所著《标杆人生》第20天的内容，修复破裂的团契生活。圣经哥林多后书5:18说，神已借着基督修复我们与他的关系，并将这修复关系的指示交给我们。破裂的关系永远值得我们去修复。人生的意义在于学习如何去爱，因此神希望我们重视关系并竭力维系，而不是每遇到嫌隙、伤害或冲突便分开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已将修复关系的指示交给我们，因此新约用了许多篇幅来教导我们如何与人相处。保罗写道，你们若然因为跟随基督而得着什么好处，他的爱若然改变了你们的生命，圣灵的团契若然对你们有什么意义，就要有相同的思想，彼此相爱，成为属灵的深交。保罗教导我们，懂得与人和睦共处，正是灵命成熟的标记。基督希望他的家为人所认识的，是我们能彼此相爱，而破裂的关系在非信徒眼中就是羞耻的见证。因此当保罗眼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分门结党，甚至互相告上法庭时，他感到非常尴尬。他写道，你们真令人丢脸，你们当中至少应有一个智慧人能够化解信徒之间的纷争。令他感到震惊的是，教会竟然没有一个成熟的人能以和平方式化解纷争。他在同一封书信中写道，我要迫切地劝你们，你们必须和睦共处。亲爱的，你如果想蒙神祝福，并想让人看出你是神的儿女，就必须学习做和平使者。耶稣说，神祝福那些为和平而努力的人，因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。请留意，耶稣不是说爱和平的人有福了，因为所有人都爱和平。耶稣也不是说心境平和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从来不受困扰。耶稣是说，为和平努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愿意化解冲突。和平使者是罕有的，因为使人和睦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。你既然是神家里的人，而你的第二个人生目的是要学习去爱，去爱人和与人建立关系，那么如何使人和睦就是你要掌握的重要技巧之一。 可惜我们大都没学过如何化解冲突。使人和睦有益于避免冲突，逃避问题，假装没问题，或避而不谈，都是懦弱的表现。耶稣是和平之子，却从来不害怕冲突。在某些场合，他甚至为了个人的好处而挑起冲突。亲爱的，我们有时需要避免冲突，有时却需要挑起冲突或化解冲突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求圣灵不住的引领。使人和睦也有益于适时让步，就像是逆来顺受的可怜虫一样，经常让步绝非耶稣的心意。耶稣在许多问题上都拒绝让步，即使面对恶势力的攻击，他仍坚守自己的立场。
Thank you.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如何修复关系。作为信徒，神已经呼召我们要修复彼此的关系。圣经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七个修复关系的步骤。第一，先对神说，再与人谈。你可以将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与他讨论。倘若你先为冲突祷告交托神，而不先与人谈论，你往往发现神会改变你的心，甚至无需你的协助而改变另一个人。倘若你多一点为人际的问题祷告，你的人际关系将会更顺畅。我们要像大卫一样，在祷告中求神为我们伸冤，将一切令你沮丧的事情告诉神，呼求他的帮助。他永不会因为你的怒气、痛苦、恐惧或其他一切情绪而感到吃惊或不满。你只管把你真实的感受告诉他。人的需求未获满足是大多数冲突的成因，某些需求只有神才能够满足。倘若你期望人，像是你的朋友、配偶、上司或家人，去满足只有神才能满足的需要，你就注定会感到失望和怨愤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除神以外，没有人能满足你的一切需要。使徒雅各指出，许多冲突是源于缺乏祷告。他说，你们中间的争斗和争吵是什么造成的呢？你们希望得到却得不着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向神求。我们不仰望神，反而期望别人使我们开心。他们做不到，我们便生气。神却说，你为何不先向我求呢？圣经为我们提供的七个修复关系的步骤，第二点，经常采取主动。不论是你冒犯人，亦或你被冒犯，神都希望你能主动去和解。你要先走到他们面前，而不要等别人采取主动。修复破裂的关系是那样重要，以致耶稣命令我们要先与人和解，然后才参与群体敬拜。他说，倘若你进入敬拜之地，快要献祭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你与某位朋友之间有嫌隙，你就要放下祭物，立即离去，走到你朋友面前与他和好，然后才回去向神献祭。倘若团契关系出现紧张或裂痕，便要立即安排和解会议，不要拖延，用借口来推搪，或说我稍后会处理。你要尽快安排组员面对面倾谈，拖延只会加深愤怒，使事情变得更糟。在冲突事件中，时间不但没有医治作用，反而使创伤更恶化。迅速处理也可以减少对灵性的伤害。圣经说，人一切的罪，包括未曾解决的冲突，除了令我们苦恼，还会妨碍我们与神的相交，使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。约伯的朋友提醒他，因怨愤而烦恼致死是愚昧无知的行为。又说，你的怒气只会伤害自己。和解会议能否成功，往往在乎举行的时间和地点是否正确。不要选择任何一方感到疲累、匆忙或会被打扰的时刻，双方状态好就是最佳的时间。圣经为我们提供的七个修复关系的步骤，第三步，感同身受。 要多用耳朵，少用嘴巴。在处理任何争议之前，必须聆听个人的感受。保罗提议说，探视别人所关注的事，而不只是自己的事。英文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便是从探视的希腊原文衍生出来的，它表示要仔细留意，要留意他们的感受而不是事实，要先感同身受而不是只求解决办法。不要一开始便否定对方的感受，要用心聆听，让他们宣泄情感，除去防卫的心理。纵然你未必同意他们的看法，也可以点头示意你明白他们的感受。感受未必一定是正确或合乎逻辑的。事实上，怒气会引发愚蠢的行为和想法。大卫承认说，当我的思想充满怨愤，我的感受被伤害时，我就像牲畜一样愚蠢。我们受伤害的时候会表现得像牲畜。圣经说，人的智慧使他忍耐，宽恕过失是他的荣耀。忍耐来自智慧，智慧来自聆听别人的看法。聆听表示我重视你的意见，重视我们的关系，我重视你。古语说得对，人们不关心我们知道什么，除非他们知道我们关心他们。要修复关系，我们必须背负他人的重担，就是顾及他人的疑惑和恐惧。我们要讨别人的喜悦，而不是自己的喜悦，并让他得到益处。要忍受别人的怒气，尤其是无理的怒气，是一种牺牲。但是你要记着，耶稣昔日正是为了拯救你，忍受过无理恶毒的怒气。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正如经上说，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《今夜心未眠》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《标杆人生》这本书第20天，修复破裂的团契生活。刚才我们谈到圣经所提到7个修复关系的步骤，我们谈到了第一个步骤，先对神说，再和人谈。第二个步骤，经常采取主动。第三个步骤，感同身受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第四个步骤，承认你要对冲突负责任。你如果想认真修复关系，就必须先承认自己的错失或罪过。耶稣指出，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事物。先除去你眼中的梁木，然后你或许才能看得更清楚，去处理你朋友眼中的刺。由于我们个人都有盲点，所以你可能要在处理冲突之前先向第三者求助，请他帮你评估你的行动，同时亦求神让你知道出现这问题有多少是基于你的错。你要反躬自问，问题是否在我身上呢？我是否太不切实际？我太迟钝还是太敏感？圣经说，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就只是自欺。认错是修复关系最有效的工具，我们处理冲突的方法往往造成更大的伤害。倘若你先谦卑承认自己的过错，对方便会减少怒气和停止攻击，因他们原以为你会维护自己。不要用借口解释或推卸责任，只需真诚地承担你在冲突中的责任，认错并请求宽恕。修复关系的第五个步骤是处理问题而非针对人。如果你要追究责任，就不能处理问题，你必须二择其一。圣经说，柔和的回答使怒消退，尖刻的舌头燃点怒火。你如果怒气冲冲，是绝对不能解决问题的，因此你必须有智慧地选择用语。柔和的回答一定胜过尖酸的回答。在化解冲突时说些什么固然重要，但是说话的态度也是同样重要。如果你以冲撞的态度说话，对方就只会防卫。神教导我们，智慧成熟的人必显出他的明辨，说话越和蔼可亲，就越有说服力。一味指责是没有用的。在冷战时期，交战双方同意不采用某些武器，因为他们的杀伤力太大。时至今日，仍然禁用生物武器。储存的核武器亦逐步减少和销毁。为了顾全相交的关系，你必须销毁一切对人际关系极具杀伤力的武器，包括指责、轻视、比较、标签、侮辱、自视过高，以及对人尖酸刻薄。保罗做出这样的总论：不说伤害人的话，只说造就人的话，就是能建立人和满足人需要的话，以致凡你所说的都能为听的人带来益处。修复关系的第六个步骤是尽量合作。保罗说，你要竭尽所能与众人和睦共处。与人和睦总要付出代价，这代价有时是我们的尊严，但通常是我们的自我中心。为着相交关系的缘故，你要尽量妥协，与别人合作，先满足别人的需要。耶稣所讲的第七福可以翻译为，你们若能显出如何与人合作，而不是竞争或争斗，就必蒙祝福。那时你们将发现自己的真正身份，以及你们在神家中的位置。修复关系的最后一个步骤是重点在重修旧好，而不在解决事情。期望每个人对每件事都意见一致是不切实际的。重修旧好是针对关系，而解决事情则是针对问题。当我们的焦点是重修旧好，问题便变得次要，往往变得不太重要了。即使我们不能化解分歧，也可以重建关系。基督徒之间常有很多合理、真诚却不一致的看法，然而我们可以和而不同。一枚钻石从不同角度看有着不同的面貌，神要我们合一而不是统一。即使我们不是对每件事都意见如一，却仍可以并肩而行。这并不表示不用找出解决方案，你们可能需要继续讨论，甚至是辩论，但要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。这表示你们已经言归于好，但不一定 已经解决问题。亲爱的，你有没有想到要找谁和解呢？你是否要去与某人修复相交的关系呢？不要再拖延了，立即将你们之间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吧。当然，我们今天提到的修复关系的七个步骤看似简单，却不是能轻易做到的。修复关系要付上很大的努力，因此彼得劝勉我们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当你致力使人和睦，就是在做着神的工作了。所以神才会把使人和睦的人称为他的儿女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我们再会。祝您晚安。
我竟安稳地享受着奇妙平安，有耶稣在掌管我生命，一切灾害危险就主昼夜保护，主的荣说赐的平安，求主。